杨继祖、孙大头夜闯民宅，要做不良的事情啊！一不小心把铁锹给碰倒了，嘡啷一声，看门的老头听见了。这人呢，到底上了年纪了，眼目也不清，耳朵也不好使，提着灯笼晃晃悠悠要看个究竟，还没看清呢，让孙大头咣这一拳，正打太阳穴上，把老头打的哎呦就摔了个仰八叉，灯也灭了。大头又过去咣咣两拳，老头一蹬腿，背过气去了。那他们也不放心呐，把事先准备好的绳子拿出来，把老头给捆上了，然后直扑内宅。这个响动不算太大，可也不小，夜深人静啊，陶氏就听见了。陶氏心说，怎么了？难道我家有贼？他不放心，披衣而起，刚一开房门，杨继祖、孙大头就扑进来。事先他们准备一个被单子，连头带身子整个给蒙上了。一个弱小的女人哪有反抗能力，他们拿绳子在外头捆了三道药，杨继祖叫孙大头扛着，又找这小霞，结果找了半天没有，就一个人。什么原因呢？小霞本来在这陪着嫂子，偏赶白天那会儿啊，家里出了点事儿，大成来了，来接她回去处理，说明儿个再回来，今天晚上没在家，故此幸免于难。小霞回家了，杨继祖没找着，心说有一个也行啊，赶紧撤离。东西没动，扛着陶氏是赶奔山洞。这四人到了山洞，气喘吁吁，把陶氏放开了。陶氏哭啊喊啊，你们要干什么？你们要干什么？杨继祖没说话，心说你还不知道干什么吗？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，哥们儿来。这帮小禽兽一样，头一个杨继祖，紧跟着孙大头，然后陈二、陈三，四个人轮流奸污陶氏。可怜陶氏落得魔掌之中，任其蹂躏，就这么反反复复，一直快到天亮了，四个人才罢手。杨继祖一看，心里快呀，他们扔下昏迷不醒的陶氏，拿着应用之物，仓鼠之间离开山洞。做完事他们也害怕呀，恐怕那山民起得早了，一旦撞上不麻烦了，先找了个河沟子把脸都洗了，把衣服收拾收拾，也没检查丢什么落什么，各自回家。临走杨继祖还说呢，我买你们个嘴盐啊，便宜你们可也占了，那哪有，放心得了，刀牙脖子不带出卖朋友的。他们走了，但是杨继祖做梦也没想到，仓促之间呢，他把身上带的手绢丢了，这手绢里头还包着个小账本，这账本上的名字钱数都有，他收账的，把这东西丢到洞里了，这就留下了破案的依据，这是凭证啊。咱们单说任好民家里头，大门洞开，老头在里头捆着，已经醒过来了，醒过来老头动不了了，就喊呐、救命啊，救命啊。天似亮不亮，山民们都起得早，凭着什么声一看，大门怎么开着，这不老任家吗？这声就从这里边传出来的。有那好管闲事的人凑了几个进了院了，哟，任家老头赶紧给他解开了。一瞅这老头鼻子口窜血，都变成了血嘎巴了， 您这怎么了？
哎呀，别提了，昨天晚上我们家来了强盗了。
是啊，我们一点声都没听见，赶紧到里边看看去。等看门的老头进里头一瞅，房门开着，屋里的东西都没动，主母不在了，就知道发生意外了。跟这些人这一说，坏了，我家主母失踪了。都是本乡本土的，好管闲事的人挺多。哎呀，老任家出事了，任的爷对咱可不错，邻里关系相当好了，快帮着找找。凑了三四十人，漫山就找开了。其中有几个人找到这山洞这儿了，摘耳朵一听，里边发出呻吟的声音，哎，有动静，到里边看。等到里边打着火折子一看，呀，惨不忍睹啊！现在顾不得男女有别了，过去把绳解开，有人拿过衣服给夫人给蒙上了，夫人没死呢。这玩意儿大伙一看还是女眷上前合适，又找了几个中年妇女吓着逃世。但是大伙都明白发生什么事了，一直嫁回到家里头。逃世是极度昏厥，村民说怎么办呢，快给霞姑娘送信吧，大爷没在家，把小姑子找来，把小姑子也接来了，把她丈夫也给找来了，就那大成啊。这小姑子小霞一看眼泪掉下来，嫂子究竟出什么事儿？一开始陶氏默不开说，一个劲儿哭，后来没办法，断断续续把昨晚上发生的事说了。小霞一听涨红了脸，咬碎银牙，畜生，要不把他们绳之以法，处以极刑，那还了得，还有天理的吗？嫂子，你记住他们长什么样？我都吓对了，我上哪儿记去？再者一说，那山洞里边黑乎乎的，我谁也没记住。他们说话的声音，你听见没？他们干脆就不说话，光言笑，我上哪分辨得出来？糟糕糟糕！正说着话，有一个山民进来了。哎呀，你们前头都刚走，我在后头一划拉，发现个手帕，手帕里包着个账本，我给捡回来了，不知有用没？到谁丢的？大成毕竟是个男人主事儿，就小霞这个丈夫，拿来我看看。翻几页一看，有名有姓，这不是杨村的吗？杨继祖的东西。一看那手帕的犄角还绣着仨字，杨继祖。哈哈，狼不正，他妈这小子丢那儿的东西甭问，昨天晚上的事儿就是他干的。匆忙之间他丢了东西了，这是鬼使神差，这是证据啊！到衙门告他。一方面派人去找任好民，一方面写了呈子报了官了。这一报官，德州县的知县呢，马上升堂理事，问什么事儿，撞到城上来了，一看这状子，知县就一皱眉，恶性案件，这还了得，成何体统？把当事人都传来问，陶氏不能来了，那一个女人怎么上堂？这话怎么说呀？大老爷亲自派刑名师爷去的，问清了，做了详细的记录，最后看了看手帕和账本，好，来人，马上到杨村，把杨继祖给我带来。哎，大事，几名当差的去了。杨继祖根本没想到啊， 第二天睡了个上午的好觉，懒洋洋起来，回忆昨天发生的事情，是又惊又喜，喜之喜达到目的了，惊之惊他后怕呀，心说能不能犯案呢？不能，天衣无缝，哪儿找去？大海寻针一样，嘿嘿。但是心里不落挺，正在这时候，当差的是破门而入。谁叫杨继祖？小人便是。你叫杨继祖？好，大老爷升堂了，请你过去锁上。花楞给锁上。哎，各位，我是奉公守法，犯法的不做，犯歹的不吃。你们是不是抓错人了？错不错？到堂再说。带走。给带走了。他老爹正在病榻上养病呢，前面发生的事儿，他爹听见了。我儿子犯了什么法了？但他心里明镜一样，知道他这个儿子净捅猫蛋，过去平息了许多许多事情，都花钱给找平的，这又捅了什么娄子了？怎么给带到县衙去了？赶紧派人到账房支银子，上下打点，疏通关系，省着儿子吃亏呀。这咱都不说，但是说当差的把杨继祖带回班房，锁到板凳上，到里头禀报知县大人。知县姓陈呢，绰号叫陈青天，很耿直。知县听完之后，好，把他带上来，把杨继祖带上来。杨继祖往前走着的时候，心里就盘算好了，人呢得有主意啊，我要稳住心神呐、我来一个一问三不知，神仙怪不得，说什么我也不能招认呢，一招认我脑袋就得搬家。因此到了堂上，双膝跪倒，装作无限冤枉的样子。大老爷，小民杨继祖给大老爷叩头，我身犯何律，法犯哪条，无缘无故把我带来，所谓何故？啪！杨继祖，你还想巧言狡辩吗？我对你们家比较清楚，你们家是财主，有点糟钱儿，你小子竟胡作非为呀！本官早有耳闻，远的不说，说近的，昨天你干什么去了？还不从实招来？昨天学生在家睡觉，哪儿也没去，这是什么？你自己看。把手绢账本扔到他面前，杨继祖一看呢，眼睛都花了，瞅谁都俩脑袋，脑袋嗡一声，好像没吓趴下，心说糟糕，我一点儿都不知道。哎呦，慌忙之间怎么把这东西丢了？要命啊！怎么落到他手里头了？但是很快的稳住心神了，老爷，这是小人的东西。怎么会落到公堂上？我正想问你，你跟我打什么哑谜？你随身的东西丢到山洞之中，你在山洞干什么来的？跟你那同伙又是何人？你们夜入民宅呀，对女人施暴，禽兽不如，已经被告了。你要从实招来，本官手下留情，如果你要抗拒狡辩，杨继祖啊，恐怕你可遭不了这个罪呀、说，两旁人一说，说怎么了？大人，冤枉！大人，实在是冤枉。实话跟您说，我这手帕和这本儿丢了好几天了。
我还纳闷呢，丢到哪儿了？因为小人代替我父亲，经常出去寺外收租子，掏东西一没注意，备不住就失落到哪儿了。回家我正为这事犯难呢，没想今天落到公堂上了，不用问，被张三李四或者其他人捡去了，也许给我栽赃陷害，这也是可能的。大老爷，我可奉公守法，我冤枉。你真会编呐，怎么那么巧啊，叫人捡去扔到山洞里了啊？不见得吧。好小子，你竟敢当堂狡辩，不动大刑你不能说实话，加上这刑具就给这种人准备了。这下把这下子收拾的血肉横飞，都小狗叫，几度昏迷，拿凉水泼过来，问不说再上刑。这小子还真有点骨头，说什么牙缝没欠，后来都没有多大劲儿了。
冤枉冤枉。
师爷在旁边一看，赶紧提醒大老爷，不能再用大刑了，这人招架不住了，再动大刑，一旦刑毕，死的堂上大老爷要担责任。来人，把他抬入牢房严加看管。能放他吗？当然不能，把他抬进牢房去了。其他的人回去随时听候传讯。哎呀，这大老爷一琢磨，问不出口供来，就怕遇上这个难缠的事儿。现在只是一块手绢一个账本了，这是重大的线索，别的凭据拿不出来呀。据窟主说，四个人干的这事儿，那仨人是谁呀？哪怕找着一个也能打开缺口。有了，要不说官断十条路呢，人是有智慧的，就看你能不能开发。官有主意了，马上传下话去，告诉牢头进子，在此期间你们注意探监的，都什么人探监，发现行径可疑者立刻拘捕，其中有三个人是他的同党，叫什么名现在不清楚，但是如果三个人要来的，你们发现可疑的随时报告我知，不得放他们回去。明白明白。牢头进子都住上意了，一开始探监的是他们家的，他爹能不来吗？儿子再狼不正，当爹爹的来呀，拿轿子抬来的，哭哭啼啼要见儿子。牢头和进子受了好处了，心说见见见见吧，就见了，给送点吃喝送点药都走了。第三天头上正坐着呢，来仨人，这仨人是探头索脑，拎着果子拿着点心来到牢门这儿。各位辛苦辛苦。牢头马上就住上意了，什么事儿？我们想看望一个人，求各位上差行个方便，这钱拿不出手去，这有文银十两，您买包茶叶喝吧。探望谁呀？就是那个杨村的杨少爷，叫杨继祖。登一下记吧，你们什么关系？那行行，我们就是朋友，说实话我们都受过老杨家的好处，经常在人家借钱借租子，人家爷儿俩一看我们困难，就把那利钱都给免了。你说人家谈了点事儿，我们能不看望吗？那我不管，行了，一会儿啊，一杯水的功夫到里看看吧。这几个小进去了，还没等看着杨继祖呢，刚进二门
突然几个小伙子外面上一闯，我叫你看，拳打脚踢，一个别子扑通放躺下一个，紧跟着扑通扑通那俩也给放躺下了，拿绳给拴上。大老爷事先都告诉这么办的，有人飞报大老爷，只见一瓶送上门来了，哎，哈哈哈哈哈，把他们仨带来，马上升二堂审讯。升了二堂的，两旁边的人是如狼似虎，把刑具准备好了，把孙大头、陈二、陈三给提了上来了。正是这仨小子，杨继祖的同谋啊。这仨小子为什么来呀？一开始没想来，后来听说杨继祖恐怕要够呛啊，打得皮开肉绽，压起来了。三儿睡不着觉了。三儿一琢磨，万一他这嘴不严，把我们给抖了出来，我们都得赔绑啊！这怎么办？他到底供出我们是没供出来？心没底，两天没睡好觉。最后他们仨一合计，这么办？哎，看这样没供，要供出来，咱在家里就做不了这么安稳了。最好去探探监，砸对砸对他，让他守口如瓶，咱们在外头好生打点，要实在看着没希望了，咱就远走高飞呀。现在还不能走，一走就露了噱头了。仨人认为这么做合适，所以前来探监，没想到知县想到他们头前去了，早都安排好天罗地网了，一举将他们抓获。知县大人一升堂，把他们带上来了。你瞅这仨小子歪毛淘气儿，一个正人的样都没有，歪戴帽子，斜瞪眼，一脸的横肉，眼珠直转，是贼光四射。大老一拍桌子，叫什么名？我叫陈二，我是他兄弟，我叫陈三儿。你呢？我叫孙大头。知道为什么抓你们吗？冤枉老爷， 我们探监不犯法吧？这是国家允许的，怎么探探监就把我们逮来了？好，我还没问你们呢，你们倒问起本官来了，真是奸狡之徒啊。初七那天晚上在山洞施暴是你们不？哎，还不从实的供出来？这仨小子也有经验，口喊冤枉就是不承认，问什么不知道。他们老记住一句话，一问三不知，谁先怪不得，就是不知道。知县大人点点头，好好好，我叫你们不说的，大刑伺候。那能轻易放过他们仨？咱就这么说得了，杠子压，夹棍夹，抽鞭子，打板子，这仨小子就是不招认，一个劲儿喊冤枉。知县大人汗也冒下来了，心说行，哎，这几个小子都一样啊，哎，又有主意了，行，把他们拉下去。杨继祖。